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读一段经文，然后再进入经文的信息，去思想神话语的奥秘。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是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行事，这样就一定不会去满足肉体的私欲了，因为肉体的私欲和圣灵敌对，圣灵也和肉体敌对，这样两样互相敌对，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肉体所行的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淫乱、污秽、邪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愤怒、自私、分党、结派、嫉妒、醉酒、荒宴和类似的事。我从前早就告诉过你们，现在又事先告诉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必定不能承受神的国。但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如果我们靠圣灵活着，就应该顺着圣灵行事。我们不可贪图虚荣，彼此触怒，互相嫉妒。这段经文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可能很熟悉，也读了甚至背了，特别是关于圣灵的果子。但是我们是需要更进一步、更深入的来理解什么是圣灵的果子，怎样才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可以说圣灵的果子不是一种水果，那我们不要从眼见这个角度去看，假如你用眼睛去看是看不见的。圣灵的果子它是生命的一种表现，而生命的表现是因为生命本质是怎样。这个生命的本质它透过内在再表现出来，成为一种外在的表现，那你就可以知道这是圣灵的，或者生命的果子。那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就可以发现有正面也有反面。圣灵的果子与肉体的私欲，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相反的两个对立面。圣灵的果子是来自于上帝，是圣灵内住在信徒的生命里面，影响了人的生命以后，使人的生命能够产生一种改变，以至于这个改变从内在显出在外面，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可以体会得到、可以经历得到。那么什么是圣灵的果子？刚才读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有九个方面的表现。有些人说圣灵的果子有九个，当你好好去查考经文，你会发现他用的是单数，一个单数，这个果子只有一个，但是它有九个方面的含义，或者有九个方面的特质，或者说有九个方面的属性。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体验得到、能够经历得到、能够表现出来。这同一个圣灵的果子 表现出九个方面的属性。第一个方面是仁爱，第二是喜乐，第三平安，第四忍耐，第五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个方面呢，每一个方面都有它的含义，互相是连接起来的。我们如果只是从这个名词上来看，可能你只能了解其中的一部分，而不能进入它的深处。那么圣灵的果子是因为有圣灵内住在信徒的生命里面，使神的性情，也就是圣灵的性情，彰显在人的生命当中。那有些人说，神是神，人是人，人怎么能够有神的属性在人的里面呢？这一点可能是因为没有好好读圣经，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误解。其实你好好读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你好好去读，你会发现原来人是上帝所造的，万有都是来自于神，是被神创造的。而神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如果用英文来说，我们都是 image of God， 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神的形象在我们的里面。而什么是神的形象？神的形象不是长相啊。如果说长相，人有不同的长相，千奇百怪都有，也有各种各样的样式。你看到不同的人种，有不同的身高，不同的样式。你从正面看，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有他的气质，都有他好的一面。但是你去看负面，就老是觉得这样也不漂亮，这样也不帅，不健康，不正常。所以你不能只从外表看。神的形象绝对不是长相，所以不能用肉眼去看神的形象。那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这个形象指的是什么？这个形象更多的一方面应该看到神的一些属性赋予在人的生命里面。你可以看到人能够拥有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人他可以拥有一种持续性的一种爱在生命里面，也就是说他懂得去用爱去对待别人。你可以看到母爱，看到父爱，你也可以看到人有兄弟之间的爱，姐妹之间的爱，甚至还有一种人有宽宏大量的一面，可以去饶恕别人。人也懂得要善待别人，人也懂得去坚持什么是对，他就坚持下去，什么是错，人就懂得应该不要去犯错。其实人的属性跟其他的动物是有区别的。如果人只是把自己定位在动物或者高级的动物这个层面来看，那这个人实在是贬低了自己，因为他贬低了神赋予人的那种神圣性，那种形象。人其实是可以做到像人，但是如果只是把人定位于低级动物，那人不过是行尸走肉。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以那个做标准的。你看，就算是很多人还没有信主，他们依然是拥有良善或者温柔的属性在里面。那是因为神在造他的时候， 就已经赋予了它有这样的一些属性。所以人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来造，在起初的创造，就是亚当夏娃起初被造的时候，在没有堕落之前，上帝赋予他们的神的形象在他们里面。虽然过后亚当夏娃因为背叛神，就是背叛了神的话，以至于犯罪堕落，已经失去了上帝的形象，失去了许多成分，但是依然在亚当夏娃以及他们的后代当中，神的形象不同程度的依然存在人的里面。但是你可以好好去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起初创造的神起初创造我们的那个属性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果子是神透过圣灵内住在人的生命里面，改变了人的生命，以至于可以去恢复起初上帝造人的那个形象，那也是一个目标。神起初造人就是要朝着一个美好的目标来创造，希望人能够成为听了他的话又能够顺服遵守用信心跟随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可是人犯罪，往往问题就发生在听是听了却没有顺服，这就是人堕落的一个根本原因。圣灵的果子不是说人只要信了主，人就一定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人信了主还必须要顺从圣灵才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建基在人在圣灵的影响力下去顺服他，以至于圣灵的能力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一种影响力。圣灵是温柔的灵，不会强制的要我们顺服他，他是一种温柔的一种感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温柔的提醒引导。圣灵也是最好的老师，只要你听了他的又愿意遵行，那你就可以用生命得到一种体验，去经历圣灵在你生命上的一种改变的工作。人每个人都有邪情私欲，而这个每个人里边的这种邪情私欲就是与圣灵为敌的，就会影响到一个人他的生命的成长。我们除非愿意顺服圣灵，才可以去结出圣灵的果子。正如刚才读的经文第十六节所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行事，这样就一定不会去满足肉体的私欲了。其实每一个人在他信主之前都受到了这个世界的影响，好的影响也有，不好的影响也有，但是那些不好的影响往往是对我们的生命影响力更大。你看到一个小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多么的纯洁可爱，不会撒谎，但是当他长大的时候啊，虽然没有人去教他说谎，但他就会说谎，嫉妒，原先是不懂的，但是到后来慢慢也会学会，各种各样的这种邪情私欲，都是不知不觉人就潜移默化受到影响，并且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但是除非他真的信了主， 他的整个生命有了彻底的改变。这个彻底的改变不是自我做出的改变，而是一种顺服以至于改变。前一次我们就是两次之前，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篇道，就是讲到我们的信仰是神给人的启示，是来自于神的启示，不是人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意念或者一种感受，或者是别人从人的角度传给我们的。我们的信仰是创造天地的主给他所造的人所带出的启示，把这个真理显明给人，以至于人就知道了。人的信仰是建基在一种客观的真理启示给人，人的生命就有了新的发现，有新的改变。圣灵的果子不是人自己想结出就能结出，不是一个人本的东西，乃是你必须透过信心去仰望上帝，透过认识神的启示，然后顺服神的启示，就是听了神的话，听了神的道，又把它存在心中，并且照着神的话去实行，这个生命就会产生一种体验，产生一种改变。圣灵的果子不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好像一种灵界的领受，然后灵界的这样的一种神秘的改变，不是的。圣灵的果子是来自于上帝，在人的生命当中，圣灵和神的道一同做工，以至于圣灵就透过神的道改变了人，而这个人透过遵行神的道，他不单是意识到认识到，并且他整个生命愿意去认定这是真理，照着他去行，以至于生命就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不单是建基在一个人的顺服，也建基在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是让人可以不单只是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是可以有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使人的内心产生改变，圣灵给人有感动，这种感动使他的理性可以认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使他的感性带着一种情感、信心和勇气和盼望去面对，去跟随上帝的引导。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果子有九个方面的表现的时候，其实每一个方面的表现都不是神秘的。比如说仁爱，其实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你可以去发挥，只要你顺服圣灵，圣灵给你的爱的感动，让你愿意去爱他，让你愿意去爱别人，你不再自暴自弃，带着爱心去面对生活。喜乐也是如此，喜乐跟这个世界的那种快乐是不一样的，世界的快乐是短暂的，但是在基督里面的喜乐是发自内心，是看到前面，是带着信心可以面对，就算是在逆境当中依然可以喜乐。你读圣经就可以看到早期的使徒，他们曾经在监狱里面可以歌唱，这种才是真正的喜乐。平安也是如此，平安并不是我们说的安全感，安全感是一种感觉，而平安是一种内心的一种状态，它不单是自己有安全感，它也能给别人带来安全感，它不单是自己心中 是安静的，它也能够让别人进入与神同在的安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忍耐，忍耐是上帝赋予人的一种特别的属性，就是他可以用一种爱来对待，来坚持。忍耐不是一种急需式的忍耐，就说是可忍孰不可忍那样这种心态，就是忍已经忍到十次、十一次、十二次，再一次就要爆发出来，不是那样的一种忍耐。这种忍耐是一种带着爱来对待，就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带着一种爱来对待别人对他的伤害。上帝给人的忍耐是一种特别的能力，因为上帝拥有这种能力，叫我们听了他的话，在照着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这种能力。良善也不是神秘的东西，良善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可以拥有的，但是人不可能坚持这种良善，除非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良善的一面，但是这种良善的一面往往有时候不能真正落实出来，因为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良善。正如主耶稣曾经说过的，没有一个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那我们怎么才可以得到这种良善的属性呢？就是不能再靠自己。如果靠自己，你积善行德是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因为最后每个人都会陷入一种虚假的良善当中。真正的良善是信靠主耶稣，跟随主耶稣，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都会犯错，以至于不是良善，但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悔改。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回到圣灵的引导当中，才可以真正的进入神的良善。所以因信称义是加拉太书的一个主题，人必须要单单靠着信心才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人没有办法透过行为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人你如果靠行为的话，你总会陷入一个神不喜悦的光景当中。人不是靠行为，但是行为与信心也是可以配合的。尽管如此，你的行为只是一种果子，而他之前那个本质是靠恩典。所以加拉太书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人一定要靠信心，不靠行为才可以得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信称义，或者说因信得救。你如果靠行为，那就是陷入一种自救的状态。每个人如果要靠自救，是没有办法达到救恩的目标。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是强调因信称义，这是对律法主义的一个批判，或者是一个反驳。什么是律法主义啊？律法主义就是说人必须要遵行律法才可以得救，也就是说得救的前提是你必须要用行为遵行了律法，你自身的行为达 导致你自身的审判，你自身的行为同样导致你自身的得救。自身的行为会导致自身的审判，这是说得过去，但是自身的行为导致自己的得救就与圣经不相合，因为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那就是恩典。人就算是你的行为非常的完全，但是你至少还需要上帝的恩典，而且必须需要上帝的恩典。就好像曾经有人在国内，在中国国内鼓吹这种因爱得救，他的理由是好像雷锋充满了爱心啊，这样的好人上帝怎么可能把他下到地狱去呢？上帝是爱吗？神是爱，以至于雷锋上帝爱他，他就可以得救吗？这种看起来好像有道理哦，但实际上问题出在哪里了？就在于他忽略了雷锋他没有信上帝，他不承认上帝。上帝的存在是真理，而雷锋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是违背了真理，至少在不认上帝这件事上是犯了罪，犯了他的罪。因为把存在的上帝当作不存在，这本身就不符合真理，本身对上帝就是一种冒犯，本身就是一种罪。人的问题不是在于自己救自己，乃是在于你是否能够信仰上帝。你信仰上帝以后，你整个生命是有机会得到彻底的更新和改变，而且当你真实的信仰了上帝，你的生命必然会真实的改变。一个信主的人，他是靠着信心入门，靠着信心去成长。只有当他真正的信，他的生命才可以跟神结合在一起，他的生命才可以有圣灵的内住。当他真正信了以后，他的生命就会在圣灵的影响下，靠着神的恩典，也因着信心，他的整个生命有改变。这是一种生命的体验过程，或者说成长过程。而有些人就会说，我是不是只要信，我的行为就不无关紧要了？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你的信心和你的行为它是一个整体。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我们既然信了，我们所认定的这个真理也是我们要用生命去实行的。所以一个信徒不能只是停留在一个理性上的相信，也必须在他的情感上，在他的行动上，整个生活来顺服圣灵的引导和掌管。所以圣灵的果子是表现在九个方面，但是是在同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可以去体现这九个方面的本质特征。好树是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指出来的。那我们信了主，我们就好像一棵树，有了好的果子，我们同样就不能借着我们这样一棵树来结出坏果子来。我们信了主，就不能让那些邪情私欲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生根发芽成长。我们以前的过去的确 会受到各种罪的污染，但是信主以后一定要靠主的能力去对付，把以前的那些旧的生命、旧的习惯、旧的思想一点一点的去除掉。人不要期待好像一信主以后一下就变成圣人，这是不可能的，你还必须亲自来对付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罪。但是怎样对付呢？就是圣灵他会提醒我们，神的话语和圣灵一同做工，我们会在生命当中感受到神的能力，他的感动我们必须要顺服。我自己曾经就经历到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前还没有信主啊，在大学的时候坐公共汽车是很随意的，能够不交钱就不交钱，能不买票就不买票。但信主以后就感觉到不应该不应该，开始没有怎么敏感，到后来觉得这是一种罪，直到那时候才坚决的下定决心再也不能逃票，因为再逃票就是得罪上帝。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当我们感受到这种能力，感受到这种神的能力的影响的时候，你唯有顺服才可以得胜。你如果不顺服神，不顺服圣经的话，当你面对引诱和试探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你，但是第一次提醒，第二次提醒，你反复背逆不顺从。我前面讲过，圣灵是温柔的灵，他不会强迫你，除非你心甘情愿去遵守。这些邪情私欲有很多种，一样一样每个人都得去面对。